不约而来，不期而遇。大家好，我是阿里，欢迎收听不期而遇 FM 新一期的节目。这期节目我邀请了我的几位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音乐的一些事儿。先请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小马，我是不听歌会死心人。我干什么都需要放一点 BGM， 就是所有时间里面没有音乐就会死。
大家好，我是露露。哎呀，我要怎么说呢，我也是不听歌就会死心人，但是我基本上听的都是高雅音乐。
还有最后一位，
你听听有多高雅。
大家好，我是桃子，我是一个独立音乐人，就是自己做原创歌曲，所以跟音乐的关系更加是分不开的，音乐即生命，
很厉害的样子。
话不多说，那我们正式开始。本期节目的主题叫做音乐的青春散场了，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个题目会有点迷茫。其实我们想说的是2021年开年的一个大事件，就是虾米音乐关停了。在不少用户的心里面，虾米音乐的标签其实是跟专业、小众等分不开的，它是一个小而美的音乐平台，也是独立音乐爱好者的天堂。刚刚桃子有提到他就是一个独立音乐人，虾米应该也是他的据点。虾米音乐的关停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说相当于是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这里几位应该也是之前都是虾米的用户，那么对于虾米关停这件事情你们都有什么感受，可以来简单的聊一聊，就从桃子开始吧。
我其实年纪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我用虾米的时间也很长了。我从2013年1月29号进驻虾米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整整8年了，就已经过去了我1/3的人生，所以虾米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不管说有多少个音乐平台，它都是很特殊的那一个，它总能精准的把握到我想要的口味，然后他们做的歌单啊之类的都是不会像某些音乐平台那样有非常强的一些引导性或者说植入性，它就是很纯粹的东西，就是我想要听的东西它都会有，反正我也不 care 那些一定要有版权才有的歌嘛，我听的东西本来就是可能需要挖掘的，就是市场上不一定受欢迎的东西。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那种独立音乐。
对，虾米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平台，它的音乐品味会比较独特，包括他们有一个叫荒岛唱片的东西，虾米官方经常出一些官方的推荐，你看这个歌单你就能知道他们所谓的口味和其他平台的不同。其他平台出歌单，很多音乐人不是还要出钱让自己的歌进入歌单吗？那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播放量或者怎么样，就是无脑的刷流量的东西。但是虾米从他们的推荐曲目你就可以看到，他总能给你一些新的东西，新的启发。像我目前其实听很多东西都厌倦了，觉得听一段就知道他下一段要干什么。像虾米它就会推一些独立的音乐人，会有思考性啊，或者说有些新的启迪性，它不一定说商业上有多么的成功，但是他们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情怀。音乐不仅仅是一种流量，一种挣钱的工具，终究还是回归到审美上来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平台的一个点。
你作为一个资深用户，在虾米这个平台应该都已经使用了8年了嘛？你有把你自己的这个作品传到虾米上吗？
虾米我一直都没有入驻，我也是一个很佛的人，近2年才入驻了网易，还是朋友说你再不注册就显得好像没有一个身份证的感觉，所以我才就是认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正对我来说是不存在什么证明不证明的，我就是很佛的放在一个平台上，所以也没有说很大的选择性。因为虾米的话我就是一直拿它来听歌，没有想过说把自己作品放上。
了解了。
就我用虾米的时候正好是我初中的时候嘛，那个时候我反正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当时就是开始喜欢欧美音乐，然后就会觉得风格啊各种啊感觉寻根溯源找到了源头。当时也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年代，就是你看 Billboard 榜和现在就完全是两种概念的感觉。当时我听歌基本上醒了就会听，除了上课以外的其他时间都在听歌。自习课的时候为了听歌会把耳机塞在衣袖里穿出来，然后伸到耳朵旁听。
很多学生都会这么干。
对，就是 我当时听电台的时候，从早到晚每一个节目几点是什么 DJ 什么节目我都知道，我有些没有听过的歌我会特意记下来时间点，然后去私信那个 DJ 让他告诉我这是什么歌，我就是这样去挖掘这些东西的。当时因为还没有听歌识曲这个东西，
嗯，对，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熟悉到什么程度，就是电台一打开一听到一个歌，只要是上过榜的歌两秒以内我就知道它是什么歌，
确实。
然后甚至说在广告里那种串烧的歌，它只出现一点点或者说它跟别的歌切在一起我也都知道，到了那种疯狂的程度，但已经没有那种激情了，我觉得
那确实可以说得上是人肉识曲了。
对，那个时候谁没听过一个歌就放给我听，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他，当时还是比较有市场，因为没有听歌识曲这个东西，现在也没有人找我听。
嗯，桃子是从一个独立音乐人，但是完全从听众的角度去讲他对于虾米的使用感受。那小马呢？小马有用过虾米吗？
用过，就是也是差不多2013年吧，那个时候我忘记自己多少岁了，但是反正虾米是经常听的。但是没听虾米之前就只能是还没有流行那种串流嘛，用了虾米就慢慢习惯用了这种串流的方式，确实听的歌会更多起来，因为本来之前那个 MP3 那种年代，就可能你还得判别一首歌到底好不好听我才去下载它。
嗯，
然后虾米之后呢，我可能试听之后我再添加到那个列表里面。
小马是在香港的，那香港那边其实也没有类似的就是比较好的这种软件是吗？
嗯，那个时候也没有嘛，就我顶多最多就是虾米，要么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听。那 YouTube 也太麻烦了，就是它是影片的形式嘛，我就经常要开出来才可以听，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虾米那个时候就在听。
嗯，也是一个资深用户了，使用了7-8年了。
对。
那
但是后面便捷了，因为后面虾米太多没有版权了，我都是听那种日音啊，或者是听那种外国的，然后就越来越没有版权，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2017年还是什么时候，就网易开始那个云音乐开始起来嘛。
嗯，
然后我就叛变去了网易那边了。
哦，懂的懂的，那跟我应该差不多。好的，其实我们就是想借虾米这样一个切入点嘛，来聊一聊最近我们关于听音乐的一点事情。那这个事件对我们其实触动还蛮大的，因为我们会其实会有点担心吧，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一些东西会不会就这样子一个一个都消失掉。我觉得下一个可能如果比如说豆瓣关掉了，也很多人应该会这么难过。那我们还是说回音乐上，就是想聊一下近期大家都有在听什么音乐，然后有什么想跟大家推荐和分享的作品吗？
让露露先说吧。
高雅音乐的先来。
去年古典音乐圈里面最重要的一张专辑之一是郎朗的《哥德堡变奏曲》。这个曲子大家最经典的肯定是那个古尔德的版本，已经很古老了嘛，什么50年代80年代的。现在的话郎朗因为是当今活着的可以算是最厉害的钢琴家，他录这个所以还是非常受关注的。他的这个版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现场演奏的版本，还有一个是录音室的版本，是一起发的。还拍了很好看的纪录片，而且也有很多的媒体的采访，就是大家能看到比较详尽的资料，就是他怎么准备了20年来演奏这个，为了这个巴赫的这个作品，信息量还是蛮大的。我觉得这个作品不光是对古典音乐圈的人可以关注，其实普通人也是可以去听的，因为它其实挺好听。当然你可能不一定有耐心把整个80几分钟全部听下来，但至少你第一首这个很脍炙人口的这个咏叹调是能听下来的。而且有一个电影叫《沉默的羔羊》，它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片段，杀人狂这个心理医生 Dr. Lecter， 他在这个监狱里面杀了2个狱警，在杀人的时候他这个背景音乐就是这个非常安静的哥德堡变奏曲，很高雅的场面，有一种暴力美学的这种反差。然后郎朗弹的这个版本跟其他人弹的都不太一样，他有很多的就是他的这个个性特别强，装饰音特别多。
然后这个人就是他算是摇滚乐界的一个哦，不是这个这古典音乐界的摇滚明星。
摇滚
，sorry 啊，口误。但这个人确实很摇滚，你看 B 站上他都有他的鬼畜，不是吗？就是他那个，他有一
贝多芬才是
万物皆可鬼畜，
对，
贝多芬也鬼畜的。
他朗朗那鬼畜在 B 站上可火了，就是他有一场大师课，是给一个外国的一个学生讲那个李斯特的作品。You know what I mean? This is more effective. You are not loud enough. Ta da ta da ta da.哒哒哒滴哒哒哒滴的，这个头发都已经飞到天上去了，然后那一段就变成了那个 B 站的那个鬼畜素材，超搞笑的。 B 站上很多他那个大师课，他不仅是一个很会演奏的人，他也是一个很会教的人，就表现力，一个东北人嘛，特别幽默，讲课的时候非常接地气。
对，他还是综艺节目好像。
对对对，他综艺感非常强的，就因为这个人就很逗逼的一个人，所以就是他能够拉近你跟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距离吧。嗯，因为他不仅仅古典音乐弹得好，他其实什么流行啊什么跨界也玩得很溜的。嗯，而且关键他厉害在于他做这些综艺，做一些商业代言啊什么的，他不会影响他的这个正事。所以这人是个精力超级旺盛，然后现场感染力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音乐家。所以他为什么那么火，而且影响力这么大，而且在国际上地位这么高，是有原因的啊。就是不要只看他这个表情包，这个表情演奏很夸张，但事实上他的技术跟这个音乐的感染力确实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
嗯，
实力很雄厚很雄厚，就真的是让人目瞪口呆。除了这个哥德堡编奏曲的话，我刚才说普通人能听啊，就是他因为这个作品刚做出来的时候，他是为了巴赫是给一个女伯爵，她就是催眠用的，你知道，她睡不着，就是失眠这个人。
我觉得听了也睡不着。
这个很安静，就是你放着的啊，就是如果你们是属于失眠、经常失眠的人，听听这个很有好处啊，马上就睡着了。
那我今天晚上要试试。
还有就是，因为现在这种社会非常浮躁嘛，你听巴赫的音乐绝对是能让你安静下来的。
嗯，
曾经有那个钢琴家，他就说，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先弹一遍平均律，就随便挑一首弹一下，就感觉就像清唱一样。
我觉得平均律是真的让人觉得很，就不知道怎么说，太整齐了，然后。你听每一首就感觉、
就是、对，因为巴赫就是一个，就你听他音乐是没了感情的这种，就是非常非常理性、
啊、
就是他是个数学家，你知道，就是他是音乐家中的一个数，本来其实音乐其实就是数学，他就非常非常理性的一个数学家，你听他作品简直就是看论文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理性，没有情感的，所以就是说他很适合就是让你安静下来，排除这些糟糕的情绪是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像他的作品是很适合，不仅适合古典音乐爱好者听，普通人也是可以去听的。然后朗桑的这个作品，其实最推荐的当然不是这个哥德堡变奏曲啊，我觉得他演奏最好的一张专辑，史上最强，就是跟柏林爱乐合作的那个普三那个协奏曲。那张专辑真的是啊，强到一个爆炸，就是你去听那个，你就感觉到，哎呀，什么摇滚乐都是小菜，就是你听的嗨爆天灵盖的那种嗨。现场版2013年也是跟这个西蒙合作的，也是普三的现场版，它速度比这个录音室版还要快，然后这个现场版更嗨，这个视频在 B 站上也是有的，大家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除了古典音乐以外，中的歌单里面还有一批是什么音乐呢？有一批是那个就是英雄联盟的主题曲，历代的
英雄联盟。
对，英雄联盟那个比赛，就全球那个总决赛，不是每年都有一个
啊啊、S、今年是 S8
S10
对啊，不是
S10 对，因为以前我是不关注这个比赛，因为我不玩游戏嘛，但是就是不是有一年那个王思聪领的那个叫 IG 是吧，就中国的那个拿了冠军，然后 这个比赛就一下子好像出圈了的感觉。然后当年我听了那个2018年还是2017年忘记，就他的那个主题曲叫 Rise， 那个曲我当时听觉得非常非常好听，一个电子乐嘛。
嗯，是2018年的，
就这首歌
我知道这个曲子
啊，这首歌非常好听。后来就去听了那个他历届的主题曲嘛，发现每首其实都挺强的，然后有其中有几首是特别好的，就像2017年那个 Legends Never Die， 这首歌也是很嗨很嗨的一首歌。也是很好的。基本上这三首是我听了他这个系列里面最好听的三首，反正其他的那首歌都挺好听，就是水准都挺高的。因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的欧美的流行音乐不都是电子嘛，然后就是你会感觉所有歌都听起来差不多，就没有什么能够让你记住的。就是因为现在的音乐人，他们想想欧美主流的音乐圈，他们的创作的方式都是流水线，就是一个团队每个人负责一块，就是每一个人写一段什么，然后那个人编一段，就这样的一种操作模式。
嗯，
所以他做出来的作品都挺好，但是就是很流水线，
比较弱，
就量产，所有歌听起来，所以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觉得90年代是这个黄金时代啊？80年代也很黄金，欧美的，就因为那时候歌都很有分辨率，你所有的，不是分辨率啊，我用错词了，那个时候歌很能记得住，而且神曲就一首接一首的神曲，就每个人而且都不一样，你就一听。你看现在唱的还都是那个年代的歌，现在你的歌你能记住几首？一首都记不住，我觉得。就我现在真的是记不住。
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是因为那个时候东西比较少，所以我们会印象比较深刻，还是因为那个时候东西确实比现在好？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角度是因为现在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可能质量都是比如说都是90分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疲劳了，而不是就是现在的东西没有那个时候好。
我是觉得两个方面都有，但主要是因为音乐的风格和制作的流程，这个工艺流程是不一样的。就那个时候它是非常个性的，就是你一个歌手或者一个乐队，他们以推出自己的专辑为那个嘛，而且他们的创作也是比较个人化的，就是作者性会比较强。
嗯嗯，
但是现在的就说它的这个工业流程已经不一样了，就是你一个歌手，我一个整个一个团队来给你打造，每个人就写这一块，就跟做个杯子一样的，我做一个把，你做一个什么，那是不是出来就一样了？所以它就个性就少了，个性少了你能记住的东西就少了。所以它虽然总体的质量不差，你就你制作质量，你看去年我昨天听那个 QQ 音乐2020年榜单里面10首歌里面最好听的居然是蔡徐坤的那个情人。
颜色是幻觉，用纸片你的声音高声线温热蔓延，
不要看不起蔡徐坤
啊，对，就真的是他的歌最好听。然后我一看，那因为蔡徐坤他的制作团队就是国际团队呀，就是国际上主流的那些音乐制作人，虽然不是最顶尖的，但是就是质量挺高的一批人，包括吴亦凡也是这样。就你听他的作品，其实制作的都很好，但是出来味道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听了就没听吗？
就是这首歌换蔡徐坤唱、吴亦凡唱，其实没区别。
对，
这首歌就是
这样一首歌，就是所有人唱都一样。但你再怎么出，你就出不来迈克尔·杰克逊这样的人啊，就是，所以还是很有关系。所以我听了《灵魂联盟》的这些歌，我觉得还算是就是能把耳朵抓住吧，就是你是能够记住的。你唱就像为什么喜欢西亚，我西亚也是属于现代音乐人里面当代啊，我比较喜欢的人，因为他的歌我一听就能记住，他的嗓音也就很独特，然后他的很多歌是很有特点的，就这样能记住的人太少了，就感觉。就可能也是因为我现在听的少有关系。
小马来说一下
最近听的 都有点发散。2021年听的最多是台湾有一个新人叫做 9M88， 就是他一个是算是一个台湾一个新人吧。然后最近那届那个金曲奖他也有蛮多提名的，因为他之前跟他玩过音乐的那些 feature 过的那些人，像什么Leo 王那些之前都得过金曲奖了，但是他自己就没有好好的出过一个专辑。然后在2020年还是19年，他终于出了一张比较正式的叫做平庸之上那个专辑。那个专辑还蛮好听的，因为他就是比较玩不同的风格，像 Jazz 啊或者是 R&B 的是比较他那个擅长的风格。然后他的那个 MV 也拍得特别有趣，台湾最近就比较喜欢玩那种复古嘛，就是那种像80年代那种邵氏风，然后他的 MV 都拍得很有那种味道。然后我就通常是视觉上比较容易去记忆的人，就像 MV 跟那个音乐很结合的话呢，我就比较容易记得下。所以就2020年听的最多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 9M88。 该怎样才能在平庸之上，那些风景过后我是否不一样，是在分享自然不凡的。对，刚好就是90后的。
对，因为台湾那边的听的比较少，这几年了总是能听到他们本土的原住民的那种音乐人会出来。然后你刚说的这个我确实还没听过。
对，他的歌蛮好听的，他还翻唱经常翻唱周大同，因为他那个风格还跟周大同蛮像的，就有点 R&B 啊 New Soul 啊，所以就那个风格就很合。然后他自己之前就还没有正式出专辑之前就很喜欢玩那种，就因为很地下嘛，就玩那种很低，这很 low fee 的很低音质的或者是低制作成本的那种 MV， 所以看着就很有趣很搞笑。有一首他叫什么九头生日奈，然后就把那些朋友什么写进去，然后那些歌词也很有趣。可需要等待叫好 1,2,3,4,5,6,7,8,9 一点都不奇怪
Why?
然后跟Leo王的那个什么陪你过假日也是，因为他那个Leo王那个作曲跟那个 rap 也是蛮不错的，所以就很朗朗上口。
在都市丛林里小心别犯错，不过抽了根烟没那么严重，有些人犯法不犯罪，让经典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
我只想你陪我去散散心，可是你却面无表情，说还有事情，我真的不懂你，我以为我们可以。
这两首都蛮好听的。
那你其实去年2020年的话应该也一直有在听流行音乐对吧？
对啊，很多，就我是每隔一阵子就听很不一样的歌，就有的时候可能听欧美的多一点或者是 rock 的多一点，然后有一阵子就想听中文歌一点，就看心情这样子，就都有一点。
了解。那桃子呢？桃子作为音乐人，刚刚听露露说其实你们可能相对会听的比较少一点，你最近其实是会有听什么音乐？
去年的话就是还是跟着潮流走的，什么歌火就听什么，这个是肯定是基础的。但是我去年其实我觉得年度之星是龚琳娜。
说出你的故事。
因为自从就是龚琳娜入
他好像还看了一场现场音乐会。
对，我去年看了龚琳娜的现场，就是在去年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居然看到了她的现场，真的是非常震撼。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是入驻了 B 站嘛，就会看到他很多不一样的作品，包括他最近在做的一个系列是山海经系列，他就可以把混沌这个东西写得这么有趣，就是写成又是一个神曲。他们还出了一个快嘴挑战，他那首歌是真的是翻唱不动的，就是连念那些词我觉得都可以。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造出嘴唇，造出耳朵，造出鼻孔，造出眼睛，造出七窍，混沌也一定。非常有意思，就是包括他跟老罗之间的这种配合，我觉得真的是换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包括就是他现场，我说一下他的现场吧。去年是上海夏季音乐节，我记得经过重重的什么体温检测啊，各种还发口罩什么的，坐在草坪上看的，是一个露天的音乐会。 然后他那天就唱了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他的那个作品，叫《上下求索》。
思欲求你成一心，可爱风雨上
上下求索是他古诗词系列里的一首，然后是就是屈原的词，他把它改得非常大气，就是从那一首歌开始我 get 到了编钟之美，他真的是拿曾野和编钟上台去演出的。当然上海那个没有啊，就是我看他之前上节目是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经典咏流传，然后他当时就是台场非常大，太鼓啊，编钟啊，
就传统乐器，
然后还有他非常非常宏大的这个合唱团，就气势非常大。那天在现场还教我们怎么运气，台上台下就在那里哈哈哈哈了大概有20分钟，然后才开始唱。就他反正也是非常幽默的人，就是全场我感觉都哈不过他一人，真的就是坐在台下的感觉是他有一种气声波在涌向你，就是那种感觉。
嗯，就好的音乐人都是气场强大，
就是你可能他站在台上，因为他个子也挺小的，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没有电视里看起来这么有气场，可是他一开口你就知道这个是练功的大师，
练过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一首歌非常难，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长线条的歌曲，然后他后面还要翻8度往上唱，还要唱现场，就是稳如泰山，只能这么说，稳如泰山。我觉得只有超出录音室版本吧，他的现场
这种国宝级就是国家队的人物都是肯定是现场更好的。
对
对，听桃子这么说我想起来，因为其实去年也没有听太多的新的音乐，也没有发掘一些新的喜欢的那个音乐家吧，然后我去年在 B 站的跨年晚会上，当时是那个吴彤，他跟那个赵赵一起演奏了一个曲子，好像叫万物生，他是吹也是民族乐器嘛，就是吹笙。乐器还停留在一个很好像哪个成语里面有提到过这个乐器的感觉，之前不太了解这个东西，然后后来
滥竽充数。
对，反正就是、
哦、对对对，那个人在 B 站晚会上有出现，他很厉害很厉害，他拿那个笙可以吹任何的曲子。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是个很难很难的乐器，然后他要吹出那个和声其实是就是这个技术难度非常高，但是他能拿那个吹爵士乐我真是服了，我看过他的视频，我觉得他太强。
我之前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当时看那个 B 站的那个跨年晚会嘛，然后他在里面有一个节目，我当时就有一种说这个就是我20年可能听到的就让我觉得哇塞最厉害的一个音乐的感觉。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些他的资料，然后觉得这个人也是很厉害，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这种应该算是科班出身的，最早的时候是从学院派摇滚乐队就是那个轮回乐队出来的，到后面可能也是流行乐玩，然后到最后开始走这种叫什么高雅路线。对，然后
他很厉害，
就是
技巧强大。
他而且是应该是叫非物质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人吧，他是音乐世家出来的。对，我就后来去找了他的一些其他的音乐，我就觉得非常炸裂，可能年纪大了嘛，就会觉得这种音乐会比流行音乐可能听得更多，然后也会更感动一点。大家都 说了一下可能最近就是想推荐的或者听的自己比较有感触的一个音乐作品嘛。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最近会有什么歌曲或者音乐是单曲循环的吗？能讲一讲就是这首歌让你一直这么念念不忘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吗？
我要点名了，
你自己先讲
啊。
主持人先来。
想听。
哦，我其实最近有一直在听伍佰的一首歌叫《风平浪静》。
伍佰
什么风平浪静？
突然听到这个人，是不是大家觉得好像已经很古老了？
我经常听到他是 Last Dance、
啊、Last Dance 不是去年最火的吗？
但是好像
洗脑洗到怕，
因为我其实对我之前其实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印象中还是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可能他就是那种带着点台味的歌曲在唱嘛，然后到可能去年好像什么乐队的夏天啊什么就开始，反正就这波翻唱老歌的这些综艺节目开始，然后他又突然出来。
离开岸边200米，风平浪静，夜晚轻轻呼喊你。
对他从来都没有歌曲上的印象，一直是他的形象深入人心。
有浪子的感觉吗？
不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一直说我的发型和伍佰是同的。
真的吗？
还是你的朋友吗？
考虑一下，
我重新审视一下你的发型。
这首歌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吧，我就是觉得会流行，算流行歌吧，然后听了还挺安静的。一个犯罪电影就同名的叫《风平浪静》，那个电影的宣传曲嘛，那个片子我本来期待还挺大的，但结果好像就是拍的挺烂的，完全打破了大家对他期待，就豆瓣评分可能只有6分，可以说是非常差劲的一个分数了。《风平浪静》这个电影的话，它也是讲一个犯罪的一个事情，他发生了一个意外，然后就脱离了他人生的轨迹，但是15年之后他回到这个家乡，其实这些事情并没有真的风平浪静，然后他开始进行一个自我救赎。所以这个歌曲配合这个电影，它就是一个很平静的伍佰那种很粗犷的声音在唱一首很平静的歌，听了心情也会没有那么焦虑，所以我最近就一直在听这首歌。没有什么背后的太多的故事。换你们来讲。
风平浪静。
对，来露露你来讲一下。
哦，单循的歌主要是某一个独立音乐人的歌，就是桃子的歌。他写了一首很好听的歌叫《玩冰》，我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下。这首歌是他自己创作的，词曲编演唱都是他。
白跑过这彻骨冰寒，蓝徘徊漂浮寻的，
要么你自己讲一下这个心路历程。
我不要。
啊，那就听歌就可以了。
水火街头的伤，出现孤岛出头，或许你的笑你的好，该让你笑笑。
小马的，
因为我听的歌都分散在不同的平台，然后我最近都在用Spotify 或者是 QQ 上面都是很流行的歌，什么德奈啊，什么 SNH 啊，那些可能就很多。但是 Spotify 就可能其他的什么类型，台湾啊，什么外国了。我看一眼，去年听最多的是 Beyond 有一首叫《不见不散》的歌。Beyond 一直就我是偶尔可能听一到一两首可能合适，但是他很流行那些我都不怎么喜欢，然后偶尔就是可能他那个编曲写的特别好的呢，像冷雨夜那种感觉的呢，我就会很喜欢。那个时候刚好是认识有一个朋友吧，他是挺喜欢 Beyond 的，然后唱歌的时候也会唱他的歌，然后刚好就听到这首的那个前奏，就觉得很喜欢，去年来说就蛮有意思的。然后因为那个朋友后来就
远去了，就也不是他不是死了，只是不会再回来，就很难再见到他。然后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特别有这种感触，因为我是个很喜欢听怨妇歌的人，加上这种歌就会特别多的那种愁绪，就经常在单曲循环。没什么故事，只是很容易感伤而已。
非常犀利的词，肯定是有故事 的。
跟他的另外一些朋友比较有故事，跟他暂时没有故事。
暂时没有故事，
跟他另外的一些朋友都很有故事。
是，
信息量有点大。
是。跟他们其他朋友的故事太乱了，有要其他首歌才可以。其他这是前年的事情了。前年的话，就是另外一首歌是对我来说感触比较深的，叫做陈珊妮有一首那个《红眼睛》。
一把沉默压在胸口，和厚重的心碎并肩走。
因为就是那种爱啊恨啊，我就或者是感受比较深的这种歌我就很喜欢。红眼睛就刚好讲到我那种很想爱但是又很愤怒的感觉，又很无力的感觉。
那你喜不喜欢张惠妹的血腥爱情？
哦，太喜欢了。那时候真太喜欢了。就喜欢这种又爱又恨还要报复那种。
好的，听起来有点怕怕的。
瞬间感。
小马是什么星座的来着？
双子。我只是一个平平淡淡的双子。
他不是天蝎座。
不是天蝎，但是不知道哪里出了一个八宫，所以就偶尔会有这种情绪比较重的时候。
天蝎座又怎么样？
天蝎座比较容易红眼睛。
这样的
挺好的。一开始接触红眼睛是因为陈珊妮嘛，但是后来那个张悬又开了一场演唱会，然后张悬也唱了一首红眼睛，但是他唱的版本呢就把你的之前的那个愤怒呢都消除掉，就好像就愤怒的开始就陈珊妮，然后平淡下来就是张悬版的红眼睛。就经常我失恋了，
黄龄也唱过
红眼睛啊。那我要回去听一下。
还是在浴室唱的，在 B 站就有。
哦，这是他这个浴室小歌姬里面那个。
是的。
那我还要听那个。
还是蛮前面就唱了。对，
他在 B 站里面唱的歌我也经常在循环。
嗯，对，他有一次唱了一首什么歌我都看哭了
啊，
很棒了。
我看一下他现在都有什么歌。我之前有也有好喜欢他在那个小浴室里面唱的特别有 feel。
是的，
就会收藏起来。
B 站的那个跨年晚会上，专门给他舞台上弄了一个浴缸。
嗯，我觉得我们好像重心有点偏到了 B 站，没有在讲音乐频道。
都是在讲音乐的呀，只是现在平台不一样了。
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 B 站已经是很多人听音乐的平台。
嗯，对，
不是，是
关键是他不仅能听还能看呀。
嗯，
对，
音乐已经不够多维了。
是，要多方面刺激。
但其实这几个视频平台其实最近都有在布局音乐。
是啊，
一方面比如说像 YouTube 专门出了一个专门的音乐软件，它是对标 Apple Music 和 Spotify。 像 B 站的话，其实它最近一段时间有挺大的一个动作，就是比如说跟索尼啊，跟其他的一些大的音乐公司，它达成合作什么的，他们一直有在引入这些东西，就融合起来了吧，可以说。
因为我觉得音乐永远都不可能被任何的其他艺术形式所替代，它不应该成为视频的配乐，它应该拥有它自己的位置。
就它应该是主角这样子的。
也不一定，就是音乐就是音乐，视频就是视频，音乐可以给视频做陪衬。视频也可以成为音乐的附属，他们相辅相成吧。但是我就是不希望看到说音乐完全就是好像慢慢的淡出大家的生活。因为现在大家其实碎片时间比较多，玩抖音啊之类的，他只有15秒的时间去听音乐。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你不给他时间你怎么去欣赏音乐？
是啊，
这点我还是赞
同。所以我就是觉得现在的这种习惯其实对于音乐本身的呈现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15秒真的不能给你什么。
对，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音乐是当我们眼睛不能看什么东西的时候的一个背景音乐。比如说我在工作，我在做个 PPT， 或者有的就学生什么他们在写作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放一个音乐，变成了这种，或者我在开车，然后就是其实已经
变成一种陪伴式的东西。
对对，很难讲他其实有去真正的听这个音乐的一些特点，
听进去，
或者对他可能就
是
一个背景音乐。
嗯，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是觉得就是音乐能够给别人的空间更大，像视频其实它很明显了，它其实没有太多的空间，你看到什么基本上延伸出去的范围就不是那么的多，可是音乐其实给的空间甚至比绘画都要大。
嗯，
就是它是一种交互式的艺术，我觉得就是你听众必须要付出同等的时间去
仔细的去
进入这个世界。
嗯，
对，而且我觉得比文字更抽象嘛。
嗯，
然后比文字更抽象但比文字更直接，它是对情感的一种，我觉得是本能式的一种表达，更直接的有一种感应吧，我觉得。
嗯，它就是可以超越国界，
嗯，
超越文化，超越语言，就是直接可以把你打中
了。嗯，
是的。
那虾米没有了之后，桃子会在哪个平台继续听音乐了？
网易云吧，或者 QQ， 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了。现在因为你想听什么歌，还得看它有没有什么。
嗯，
对，
嗯，但是哪边有
这个问题，
去哪边。
很麻烦。
现在因为基本上 QQ 音乐占的版权很多，
嗯，
你想要听的基本上它都有，所以可能会逐渐的往 QQ 音乐走。
就是，你主流的东西肯定是在 QQ 上找，我觉得以后就是形成一种就像查字典一样，你查什么字就查什么东西就用什么工具书一样的。你想要什么音乐就到什么平台上，
嗯，但是现在因为是这样，就是它这个音乐平台它做的也有社交性嘛，所以它很多人上这个平台也不光是听歌，还要做其他的事情。网易云就是因为这点做的好，所以它才迅速的崛起了嘛。
嗯，
而且它当时推出的
评论
啊，对，你现在是不行，那网易云的评论也已经很多被广告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入住了，
网易云下面就很多段子了。
对，就变成段子手的天下，就是它这个就是异化了嘛。但是最开始是因为它推出了这样的功能之后，一下子引爆了这个社交性质，然后就是你听歌的同时还可以看看别人，哎，大家跟我感触一样也挺好的，这是一种它形成的一种文化，所以这是它最开始弄的。而且它那歌单
的
这个功能是虾米还是网易云先推出来我忘了，但是它的那个算法和它做的这功能的便捷性还是挺好的，就所以一开始它使用体验感非常好嘛，就是它迅速崛起的原因。但是它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就是其他的平台是很容易模仿的，就你现在网易云推什么功能 QQ 音乐直接抄过去就完，所以它就失去了。然后作为一个听歌的软件，你所有的版权都没有的话，那这个就死得很惨。
所以我们之前有考虑过比如说换到 Apple Music 上去，
嗯，
它会比较简单，就是你听歌然后不需要做什么社交啊什么，就没有那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
嗯，
之前我们有看到那个对比，就是比如说最重要还是版权嘛，如果你要用一个 app 但是它里面找不到你要的歌，肯定没有办法。所以看了一些对比曲库的一个情况，如果不喜欢国内的这种比如说网易云或者 QQ 的这种风格的话，切换到这种国际的软件其实可能会比较好。我觉得可能明年我会去试一试。
我用网易云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原创音乐人。
嗯，对，
就是它可能是独家的，
独立音乐会比较多。
对，
嗯，
所以我会选择去听。
哎，为什么没有专门听古典音乐的平台
啊？有啊，
有的呀。
有的吗？
有的呀。
嗯，
只有电台吧，有那个专门的 APP 嘛，就是
有专门一个 APP 叫库克音乐。
哦，
对
对对对，我以前用过的。
对，现在的那个比如说像腾讯啊或者网易的一些古典音乐方面的一些资源也是他们就从他们这里相当于分发出去的。
嗯，
这个 APP 它其实听歌还可以啦，但是在其他的一些用户里面来讲，它其实还是算是一个小众的 APP。 嗯，它包括古典音乐，
嗯，
爵士乐或者跨界古典的这些音乐他们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嗯，
但这么多人都不知道它，确实就是属于一个小众的东西。
可能是因为一个是因为听古典的人他对音质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他一般不会去听这种手机里面听的东西。
对，他会听专门的用音响设备，
对，他们就要玩什么设备啊，
嗯，
就是耳机跟线几十万这种
凡尔赛的人，
对，就凡尔赛了。然后所以他开发这个 APP 本来受众又小，然后很多人还不屑于去拿手机拿这种耳机听音乐，可能就更糟糕，是吧？
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比如说之前2020年是那个贝多芬250周年诞辰吧，多少年忘了，反正是他的诞辰，平台上去办一个比如古典音乐的这种音乐会，点击量其实是能就播放量是能过亿的。
哦，音乐会肯定是可以啊。音乐会好像记得爱奇艺还是什么哪里做过的吧
？B 站做过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播放量是过亿的。
我记得爱奇艺是做过的。
包括其实有很多的 UP 主，他们也是在秀乐器啊。
嗯。
但我就觉得一直很
演奏
有点奇怪，就是这些 UP 主他们会去发这种视频，然后其实下面用户很多，但我觉得可能也是群体不一样吧。Q 音乐啊，或者网易云上面听古典乐的那些的声量是没有古典 UP 主下面的那种用户量的感觉多。
我感觉这个是群体的用户习惯的问题吧，就是像 QQ 音乐上听本身听的人就不会很多，然后你在 B 站上之所以多是因为它不仅能听还能看，这个跟我光听是不一样的，就我如果单纯要听的话我是不会上 QQ 音乐去听，一般情况下啊，我要听一个古典音乐是不会上 QQ 音乐平台去听，就说一般古典音乐它都听无损的东西，而且拿很好的耳机，但是就是你没法取代 B 站的功能，因为它是能看的，我能看演出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流量会往视频网站导，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我是能看到的。而且音乐会的话，就像现场你看一场柏林爱乐的现场，那机会不是很多的呀。那我如果网上能看一场，而且价格又很相对来讲会低很多，如果是收费的话，肯定是会愿意去看的。
那所以其实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听音乐的习惯也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而且还不知道今年明年还会不会有其他更大的变化。
关键是演出没了。
对，
这个很糟糕，现场
演
出没有了，
云演出效果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这两年真的线下什么音乐会啊什么演唱会啊基本上都也没怎么听到，没有办法去看，
所以就赶紧弄一点线上的音乐会啊！就现在话剧不也是做这种现场直播？
但线上的我觉得真的不太一样，哎，
是不一样，但是总是会好过没有吧？
也是一个转型方向吧。
到时候还可以期待技术进步嘛？你 AR VR 技术好了之后，它一定会那个吗？就这个现场感会能营造出来，通过网络。就是将来一旦这个技术瓶颈突破了，带宽也突破了以后，它一定会变成一个就像
头号玩家，
对，头号玩家一样的这个世界，就是你直接连进去，就不光是能看和听的问题，
是一个体验的问题
啊，进入式的这种，那么你这个时候跟看现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那让我们期待那天早点过来吧，现在是现在这个疫情
有生之年肯定是可以的，有生之年是肯定可以，
我现在只期望疫情赶紧结束，
现在等来的演唱会都要线上了。
我跟你说啊，这个疫情就会助推这个东西产生一样，就更加速
研究，
那我也老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在你还没老之前。
好的，
我们再去听一听其他的音乐吧。
好的，
本期节目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收听音乐的一些事情。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拜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ur candy